好，请看第65首寄颂。在讲65首之前，先复习一下。要修禅定，第一个要远离尘嚣，第二个要舍离你的邪念。邪念里面呢，尤其是贪嗔痴慢疑的贪心。所以我们讲了四念处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。在吉天菩萨的入菩萨行里面呢，他特别重视观身不净，因为这是基础。所以寄颂从40首到48首是先讲思维在这个坟墓当中的观身不净。从49首开始讲到64首是思维我们现实当中的观身不净。虽然他寄颂里面都是以女众做例子，但是男女是相对的啊，并没有轻视女人的意思。那今天我们从65首开始讲起，就是说总结呢，不管你是在坟墓里面思维尸体，或是现实当中思维现实的观身不净，总而言之，贪爱啊是众生轮回的根本。佛陀曾经说，众生因为贪爱啊而轮回在六道轮回里面呢，这一生啊一死一死一生，这投胎转世的骨头啊堆起来呢比须弥山还高。须弥山有人考证说是印度的喜马拉雅山，其实这不太完整正确。真正的须弥山并不在地球，因为它是以四大部洲东南西北。换句话说，须弥山呢是应该是指大气层，我们讲的太阳系或银河系，所以堆起来是比我们的这个须弥山还高。可是我们众生忘记了。第二，佛陀也说，我们为了家人这个一生一死啊，所流下来的眼泪呢，比四个大海水一样广大无边。可是我们众生都忘记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贪嗔痴是我们轮回的根本。若不是佛陀出世，尤其是释迦牟尼佛转法轮告诉我们说，从四圣地，从四念处开始修起啊，众生生生世世都是还是在轮回的。纵使你修其他的宗教或是其他的外道，就算是印度的婆罗门教，你修到非想非非想诸天的禅定非常的深，可是呢，当你八识田中的种子起现行的时候，业力一现前的时候呢，一刹那之间还是又去轮回了。所以轮回是真的很苦的。那轮回真正要断的呢，就是你心中对于贪嗔痴的染着。所以因此在第八品净律品，为什么吉天菩萨要花这么长的偈颂，一直在反复告诉你思维现实的不干净，思维身体的不净，思维别人的不净。当然这是属于小乘教法，但是上次我也介绍过大乘的佛观，大乘的念佛三昧是讲把不净的转成为清净，关键是要先修光明想。但是假如你只有光念佛，你没有修四念处的话，这样观想的得力呢，观想的力量啊，会因人而异，有人会很强，有人会很弱啊，这是因人而异的。所以总结而说，要劝除众生放下自己对心中的贪执啊，这个才是真正断轮回的根本。好，请看第65首偈颂。徒身为妙香，旃檀非他身，何以因异香啊，贪着他身躯啊。好，这些文字很简单啊，我就讲快一点。他说妇女身上所散发出来的这个微妙的香气啊，乃至于你是发自于涂抹的旃檀香或是香水，不是人本身身体的香气啊。那既然如此，为什么我们常常为了那个不相干的香气而迷惑了自己呢？甚至也贪着对方的身躯呢？看66首，身味若本臭啊，不贪岂非善，贪俗无聊备啊，为何生涂香。身味若本臭，他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体臭，体臭本来就是不怎么好闻的，那么不去贪着它， 那岂非是明智之举吗？可是世间贪俗无聊备，有些贪爱低俗事物的人类，常常要在不净的身上是涂抹香水的。这个体臭呢，比方说在夏日炎炎或运动之后，你就可以体会得到。好，有时候你会觉得，哎呦，自己都受不了自己身上发出的臭味。天上的天人所流的这个汗呢，是香的，因为它是功德力。假如他身上若是流了臭汗的话，叫五衰象限，表示啊，天人的福报已经享尽了，他要堕落到人间。那一般我们在人间的众生为什么会喜欢抹香水呢？目的大概不外乎两个，第一个装扮自己，第二个诱惑众生。好，诱惑自己也诱惑别人，尤其是在印度哈，的香跟香水呢，都是为了男女的娱乐而用的。所以我建议各位，若是买香供佛的话呢，尽量你不要选印度的香，法国的香水当然也是很香的，不过让你闻了以后就会神魂颠倒。可是若是用好的檀香或沉香的话，它可以帮助你修行。甚至在大乘经论里面有说，香本身是空性的，但是天人有功德力。假如你在读诵大乘的经典，比如说华严、法华、般若或净土的经典，你怎么知道龙天护法有来呢？释迦牟尼佛在小品般若经里回答说，有两个可以证明。第一，你在诵经的时候看到大放光明，或自己坐在光中啊，一团的光当中，或是觉得呢，这个虽然房间点的这个蜡烛啊或灯不是很亮，可是房间里有大放光明，这是天人或龙天护法他来听你诵经的。第二个，你会闻到异香满室，所以异香就是说这个香不是人间有的，而是天上才有的，会整片的都是香。好，这个也是龙天护法来加持或来听你诵经或者念佛的功德力。那当然以净土来讲呢，当然它这个香是指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花的宝莲香，所以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有一个宝香普熏愿，有没有？极乐世界的宝香会遍满极乐世界，乃至遍满十方无量无边的佛国土。所以有时候你念佛念得很虔诚的时候，你会闻到香，而且这个香不是人间有的，那是因为极乐世界的宝香普熏。最后临终的时候呢，阿弥陀佛来接应你的时候，不但会有天月明空，异香满室，你也会闻到香。那这样的香不是像世间的香让你闻到会很兴奋，兴奋是烦恼。但是真正佛菩萨的这个旃檀香会闻了以后会让你身心得到戒定慧。所以我们常常在唱赞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吗？戒定真香。香从哪来？从戒定慧来，这是最高级的香啊。可是世间人若没有学佛的话，他因为没有戒定真香，所以只好多涂一些香水吧，对不对？好，请看下面一首67。若香属旃檀，生出何异味？何以因异香啊，贪爱女身躯啊？他说，如果这个妙香不是从戒定慧来，是从旃檀的，或是指香水散发出来的，那么身体会发出何等的臭味，你就可想而知的。可是凡夫为什么常常与这个身体不相气相干的香气而迷惑颠倒呢？甚至贪爱对方的身体呢？好，这是67首。再看68，长发乌修爪，黄牙泥臭味，皆令人怖畏，躯体自本性，何以苦贪着？他说我们人呢，常常有这个，尤其是在比方说早上起来不刷牙的时候，对不对？蓬上脏乱的长发，又曲又长的这个乌黑的指甲，黄斑斑的牙齿，浑身的泥臭味，如果这些现象都是人自然而然的生理反应，说可呈现出来的人啊，本来不清净的本来面目，那是很可怕的。那可是我们有时候呢，常常会去贪着对方已经打扮好各种装饰的这个妙惟妙身体，那这是何苦来哉呢？69首，欲如伤己气啊，何故令锋利？ 自迷痴狂徒啊，呜呼满天下啊！这首偈颂可以做一个记号。他说贪欲啊，就像会伤害自己的武器一样，你干嘛拼命去磨自己心中这个贪嗔痴的刀呢？让它越来越锋利呢？难道你一生或是无量劫来被害得还不够深吗？遗憾的是啊，哎呀，这个世界上偏偏充满了很多没有听到佛法却自我蒙骗的疯子啊！啊，所以世间讲欲海难填就是这样。再看七十，寒林唯见骨，亦若深厌离，岂乐活白骨啊，充塞寒林尘。寒林就是指在古印度专门呢埋葬坟墓的地方，也叫做这个死尸林或叫寒林。假如你到坟墓当中，寒林当中，若单单看到被抛弃的尸体，或是呢雪白般的骨头，你都会觉得毛骨悚然，害怕而产生厌离心。可是你想想看，我们人哦还没有到死的时候，常常不会去想象那一幕，反而会贪着你眼前欢欢喜喜住在这里活蹦乱跳的白骨头。那所以这个白骨头呢，就好像一个寒林的城镇一样。所以假如你修白骨观修成的时候，你会看一切众生呢都像骷髅，就像卡通片，有没有？哎，现在小朋友里面有认识他的身体，身体里面甚至牙齿，对不对？就有认识的骷髅的背后是什么，对不对？那其实骷髅的背后是什么都没有。假如你心中常常有升起这个白骨观的观法的时候，第一个，你心中不容易起染着心、贪爱心；第二，你心当中常常会跟苦空无常的法会相应，这是它的目的。好，接下来总说贪得无厌，贪我们常常讲欲海难填呢。贪广义的，前面的偈颂都是讲对方的身体，接下来讲贪呢，包含贪财色名食睡，只要贪呢、啊，它都有啊无有穷尽的痛苦的，所以贪是得不偿失的。请看第七十一首偈颂：复次女垢身，无愁不可得，今生逐成劳，后世遭遇难。他说再来。看看那充满污垢的男众的身体或女众的身体，假如你要娶对方作为自己的夫妇，在古代如此，现代也是如此，无愁不可得。你要不付很高的聘金啊，你是娶不到老婆的，也嫁不到老公的，对不对？现在听说聘金也很高嘛，对不对？而且现在女孩子都要算好，有车子、房子、银子、五子登科，所以你要娶一个对方女孩子或嫁给对方一个老公，其实你要付出很多的代价。更重要的是今生逐成劳，就说你为了他啊，会一辈子的奔波劳苦，赚钱给他买衣服还不够，他用化妆品还有各种的享受，享受不够他还会骂你。所以更进一步，假如你因为得不到而产生恨意的时候呢，后世遭遇难啊，欲就是说堕落到地狱恶鬼出生的这个苦难。为什么呢？一般的众生是这样，爱得深的时候反过来啊，恨的时候也很深。我想这个时代大家都看到很多传播媒体都是一样、哦、都有很多情杀啦，或者是说为了得到对方的财产啊，或家族的财产，都是想尽各种办法的。人时候遇到财啊跟色的时候，他也自己都会迷失自己的。可是你想想看，多少的众生把一辈子的精神跟体力都是在追逐这些呢？接下来看72首：少无生财力，积长怎享乐，积财寿渐尽啊，衰老欲何为啊。年少的时候没有能力赚钱，拼命的想赚钱，长大以后你没有钱，你凭什么享受鸳鸯之乐呢？财积寿渐尽啊，为了存钱的干活，渐渐年龄大的时候，有些人呢衰老了呢，还想要满足各种欲望啊，他还觉得不够。73首：多欲卑下人，白日劳力竭，夜归精气散，身如死尸眠。 他说有些贪欲非常重的众生啊，他必须要做很多低等的苦力，为的就是养活自己。他说白天工作的时候耗尽了体力，晚上的时候呢，哎，又被太太榨的耗光了所有的精力，睡在床上的时候就像一个死尸一样呢，哎，呼呼大睡。接下来再看74，或去赴他乡，长途立辛劳，虽遇会娇妻呀，终年不相见。在古代，有些人是为了买卖、窃盗，或是甚至当兵而远赴他乡，他必须长途跋涉，而且备尝各种辛苦。虽然人在远方，但是他的心里呀，常常渴望与自己的太太或爱人或娇妻经常的欢聚在一起。可是遗憾的是呢，终年不相见。遗憾的是呢，事与愿违啊，一年也难得见上一次面。接下来75首，或人为谋利，因于卖身契，然利犹未得，空随夜风去。他说有些的众生为了呢追求自己微薄的利益，糊里糊涂的呢可以把自己的身体给卖掉，然而应该得到的利益还没有得到的时候呢，无常或病痛一来的时候呢，人就随着雇主的夜风就漂泊而去了。比如说什么呢，以前古代卖给人家做奴婢的就很辛苦，第二个或者说因为家境不好，为了养活父母，虽然是孝子贤孙，但是呢却卖到深色场所去工作。或者呢像现在台湾有很多很多的外籍劳工，其实他们都非常非常的艰辛的，像这样子的话，我们讲空随夜风去啊，哪时候呢钱还没有赚到啊，哎，这个保险没拿到，可能一场意外啊，或者车祸呢，这无常来了呢，也都呢，哎，命就没了。为的是什么？还是贪得多赚一点钱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贪得呢是无厌，而且有时候是求不得苦的。接下来再看下面76首，会说贪啊只会给你很多的害处，利益真正得到的是很少的，你若仔细去思维的话。请看76，或人自受身，任随他指使，妻妾众灵产啊，荒郊树下生。他说有人为了卖身做人家的帮佣，结果呢被主人管得一点自由有没有，因为呢任随他指使，主人要你做什么你就得听命，遇到好主人那是你的好福报，遇到不好的主人的话那也是你的恶业。甚至呢你的妻子要临产或要生产的时候呢，可能因为你的工作也不能前往的照顾。在古代有很多乃至于现代很多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啊，真正他在呢要生产的时候呢，骨肉是在荒郊野外或树下或是野地而出生的，好，这是非常可怜的。接下来77，欲妻凡夫位，求活魔生故，虑丧赴疆场，未立成庸奴啊。他说欲妻就是被欲望所蒙蔽的这种凡夫。有人就会说，哎呀，你佛法讲的哦，都是苦空无常无我啊，可是我为了求生存啊，求活谋生故啊，为了求生存我必须要设法的这个赚钱啊，养家活口啊，没错，这是世间人他基本的需求。可是你要知道，有时候为了养家活口啊，这个可能呢他的价值观就会不同的。这里讲说虑丧赴疆场，虑丧就是担心会送命。可是呢在古代的话呢，有些呢没有办法这样赚钱，只有办法呢披甲去从军，也就是像当现在从军，那从军以后就可以得到军粮，那个军粮就可以养自己的家人。那另外有一类的人呢，为了蝇头小利呢，甘愿去做自己的奴隶或其他国家的奴隶。可是这样子呢，事实上生命是没有保障的。第78，未遇或丧身，或树立割肩，或遭短毛戟、短毛刺，对不起，乃至火焚烧。 他说有人呢畏欲或上升，就是贪欲很强，贪心贪得无厌，可是有时候遇到恶友就被杀了，甚至有些人贪得无厌而犯了法受刑，甚至有些呢是被在挂在这个刀枪上，有些人被用短矛刺杀了，甚至有些人被人放火而焚烧了。举一个例子好了，像中国很不幸的南京大屠杀啊，虽然我在国外也遇到一些朋友，日本的现在年轻人他们是否认的，他说那是上一代的事，跟我们没有关，箭头不要对着我。我说我箭头没有对着你啊，但是这历史是事实啊，我爸爸就是南京人，我爸爸就从南京大屠杀里逃出来的。对，当时啊，他说呢，南京大屠杀的时候非常残忍，他跑到一个教堂里面去，教堂里面呢刚好有个水桶，他躲在里面，对不对？要呼吸啊，扑噜扑噜，哇，那日本军来走来走去，他就屏住气，对不对？当时他并没有学佛，他只说老天让我活下去吧，对啊。结果呢，那个南京大屠杀的军人就走了。我爸讲这个故事给我听，他说，假如那时候我被发现，就没有你啦，对不对？那南京大屠杀也是有纪录片啊，杀了30多万人。所以众生真的很愚痴，有时候为了自己的我执，保护我的国土，侵占别人的国土，烧杀掳掠呢，他都无恶不作的。可是你说那些人被迫的吗？没有错，是业力被迫，但他心中呢最重要是无明啊，对啊。所以众生有时候为了贪，贪功名，贪风光，贪这个加自己的心路，他呢可以不择手段的。甚至呢，我观察到现在的这时代的众生，有时候为了贪，对不对？要赚钱，赚进第一个100万，对不对？年轻人会觉得什么都可以，当公主也可以，当少爷也可以，好，就完全没有道德价值观念。他甚至都觉得说，那没有关系啊，反正他喜欢我喜欢啊，我出卖我的身体，他出钱啊。错了，他不知道短暂是很快乐，可是无有穷尽的轮回啊。而且做公主跟做少爷，最后呢家庭都不会和乐的。佛陀讲啊，五戒十善是三世诸佛，佛出世跟佛没有出世啊，众生照着做就可以得到善法，不照着做呢，他呢就算你不是佛教徒，你还是依据会继续在轮回受苦的。好，所以五戒十善并不是佛定着说强迫你佛弟子要做，不是，佛是劝你，若你想要出轮回得到解脱，你就应该按照五戒十善去做。所以戒的功德力是很大的。戒是什么？戒自己的恶心啊，对不对？你的恶心不要让它常常升起，恶念不要让它升起。好，恶念升起应该忏悔，善念升起的时候应该勇猛精进，这样子你才能出轮回啊。所以五戒十善并不是像其他的宗教说，好，上帝或是神定来约束人的，不是。佛陀是看到一切的众生为什么会轮回，因为他不守五戒十善啊。所以地藏菩萨伟大的地方，就是地藏菩萨当然就像文殊普贤观音一样啊，很多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弥勒，我觉得这五个大菩萨都很了不起，阿弥陀佛、药师佛、释迦佛都很了不起。但是地藏菩萨有一个很伟大的地方，就是在有佛的世界他会教化众生，在没有佛的世界他也广度众生，这个就是其他菩萨做不到的地方。因为每个菩萨的愿力不同，那你想想看，地藏菩萨他在这个没有佛的世界里，他度众生教他什么呢？还是教他不要杀盗淫妄酒，还是要修五戒十善。有五戒十善就有善法，有善法出世，诸佛菩萨就会出世啊。所以就像古人常讲，千江有水千江月啊，万里无云万里天。我们会常常觉得啊，众生很苦，众生很多灾难啊，啊，或是为什么我们见不到佛菩萨，或是觉得诶，佛菩萨为什么对某些人他很护念，对你自己不护念呢？那你要问你的心中有没有常常呢，像神秀大师讲，时时勤拂拭啊，勿使惹尘埃。你常常净化你的身心，你常常发起无上的菩提心，你常常行六度波罗蜜，你念念为利一切众生，你观一切的这个都是苦空无常，如梦幻泡影的话，那诸佛菩萨呢自然就会呢靠近你比较近一点。所以南京大屠杀是很残忍的啊。 接看下来79，历尽聚首苦，方知财多祸，贪金涣散人呐、啊，脱苦遥无期呀、啊。他说，人常常为了赚钱、保护钱，丧失了钱，吃尽了所有的苦头啊，才知道说，哎呀，钱财是无边祸害的根源。为了要贪，而有些那些人为了呢贪财而好色，耗尽心力的人，当然他心中充满了强烈的贪嗔痴，就永远没有机会解脱三界六道轮回的痛苦。这首偈颂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，就是你去观察你周遭的朋友，有些人生性啊是很守财奴的，很小气鬼的，那也是多生多劫的习气，执着财，执着财色的人只会让自己活得更痛苦。所以佛陀第一个要断人的这个贪的烦恼，就会叫你要做布施啊。谛看80首，贪欲生众苦，害多福利少，如匹拖车身，唯得硕口草。这个贪欲多的人呢，这个贪欲生众苦，这里的生当动词，贪欲多的人会产生很多前面所描述的各种痛苦，而且祸害众多，福利很少，根本是得不偿失的，它叫害多福利少。就好像牛跟马为了人拉车，其实它的目的就是什么，就是得到几口能够充饥的草而已啊。所以当堕入到畜生道里面呢，这个在《妙法莲华经》里面说，畜生啊只有两个想法，第一让自己温饱，第二个呢继续繁衍众生，他呢没有任何的念头，他每天呢就是想说，哎，我肚子饿了，吃饱，吃饱呢就增产报国，就拼命生，就这样。那生完以后呢，哎，没有体力了，就继续吃。所以当畜生道啊，在佛经里面讲，地狱恶鬼畜生，畜生是很苦的。假如畜生里面像净土圣贤录里面说，狗啊或猫啊或鹅啊会念佛啊，我跟你讲，那过去都是学佛的佛弟子，甚至可能是出家人或在家的佛弟子，只是说他呢无量劫的恶业呢敌不过呢他自己修的功德力啊，就是说恶业比善业多，所以他一念呢他就堕落到畜生道里。但是呢他畜生当中他还会有善根的，那这个善根是他过去是修的。可是一般的畜生只有两个想法，第一个就是求温饱，第二个求繁殖。所以你啊，佛陀才会说，为什么三恶道的众生很苦啊，因为他是闻不到佛法的，就算闻到佛法也不容易呢能够得到利益。所以作为受一个菩萨戒的人，看到众生啊，不论在家出家，说各位也受过菩萨戒，或者你佛弟子啊，你可以帮他念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、皈依南无阿弥陀佛，你心中念佛给他，然后希望他来生能够学到佛法，这样子。所以我常常说，我有时候看到狗的时候我会起怜悯心，但是我也会起警觉性。为什么？假如我堕落到变狗的话，可能想要听入菩萨行哦，都没有人拿课本给我看了呀，对不对？那我想读妙法莲华经或普贤行愿品啊，也没有经本的。你有没有看过主人会摆着一部经本放狗面前呢？最多只给他放佛号而已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为什么说堕落到畜生道里面呢？地狱恶鬼众生呢，他闻到佛法的机会很少。但是有一种情况，观音菩萨说，因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。那佛菩萨可不可能去化成狗跟猫去度他呢？可能。狗里面有狗王，猫里面有猫王。这里的猫王不是那歌星那个猫王，就是猫里面也会，动物里面有族群会有领袖，有些是佛菩萨化现的。第二个，佛菩萨会用神通力在动物的梦中也为他说法。第三个，就是当他业报身要尽的时候，要投胎转世的时候呢，他的神识会比较清明一点，那时候佛菩萨可以度他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众生的时候，像流浪狗啊或可怜的猫啊，你应该为他念佛，而且念咒为他祈福，希望他来生闻到佛法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接下来再看81，他说，比例极为薄，虽处不难得， 未比勤苦重，尽毁暇满身。他说其实啊，那些养家活口这些微妙的这个利益啊，其实啊，这里讲的这个比例就是讲前面那个牛跟马就得到几口的这个草，这样的利益是非常的微小的，虽畜不难得啊，就说连低等的牛跟马畜生也不难办得到。但是你反过来想，我们众生呢，作为人类的话，假如人很短视的只为了这些养家活口的这些利益而奔波劳苦的话，有时候你会糟蹋你一生难得的人生。所以这里讲未比勤重苦啊，对不对？未比勤苦重，这里的比就是呢，用人做譬喻，说像动物一样去追求衣食三餐温饱，这里比就是指前面的利益。有时候呢他呢却空过了他暇满的人生。所谓暇满人生，请你去查词典，有18种暇满，是说人呢，比如说六根具足，耳聪目明，衣食无缺，或是生在好的家庭里，这种能够让我们修行的这个人生是很值得的。但是假如没有学习佛法的人呢，一般人的只会浪费自己生命的精神跟体力，为了衣食三餐呢，物质的享受，往往他就耗尽了一生的体力了。请看82首。珠玉终坏灭，贪比亦堕狱啊，为此顺喜乐，虚久历艰困啊。83，比棍千万分，便足成佛道，欲者叫菩萨，苦多无菩提。哎，建议你82跟83可以画个记号，他是做一个总结了，快要做总结了。他说珠玉，这里的珠玉，珠玉终坏灭，珠玉是讲五欲六尘。他说五欲六尘事实上真的是很快乐，佛陀讲说这五欲六尘呢，就像蜂蜜一样，这个蜂蜜啊涂在刀子上，小儿有舔刀上蜜，小孩子啊看到蜂蜜啊，他真的很喜欢吃，因为甜嘛，他就爬过去。然后呢，小朋友呢，他用舌头去舔那个蜂蜜，蜂蜜有没有舔到呢？真正舔到了，也真的很甜，但是舌头也割破了。这是佛陀在42章经里常常譬喻说，众生迷失在五欲六尘里面，就像小孩子一样，他不知道这个五欲六尘是会破坏你的法身慧命的。可是你静下来想一想，就算让你财色名食睡，歌舞升平，每天吃喝玩乐享受，对不对？可是有一天呢，也是会幻灭的啊。你趁你最年轻的时候，没有做利益比众生的事情，一般人就是为了自己的家跟工作，耗尽了一生将近2/3的体力啊。到了老的时候，其实想一想，善事也没有做什么，恶事倒做了很多，对不对？你想想，你一生呢都是呢无常的，是苦的，是会坏灭的。所以他讲贪比亦堕狱啊，这里比就是指前面的各种五欲六尘，过度的贪着五欲六尘，甚至会让众生去造作地狱恶鬼畜生的恶业。可是凡夫啊，为此顺喜乐，为了贪图这昙花一现的快乐呢，就必须长期忍受这个背经结绳，就耗尽精力的各种的苦难，包含的病痛啊，或各种的睡眠啊、失眠啊、不安啊，那是非常非常的苦的。可是反过来说，83首说比困千万分啊，便足成佛道。然而你只要忍受这些困苦的千万分之一，自我控制一下，把那些好的精神体力转过来去修菩萨的无上六度万恨的话，你愿意去修无上的六度万恨的话，就可以让你成就无上的佛道的。可是一般众生啊，多生多劫贪嗔痴的习性呢，往五欲六尘比较容易，转过来要叫他诵经念佛做义工奉献精神体力啊，他想一想，哎呀还是很累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说欲者叫菩萨，这里讲的说 贪欲多的人跟菩萨来比的话，他只有贪得无厌啊，苦非常的多。贪欲者吃的苦是无有穷尽的，因为他心中贪嗔痴烦恼很多，恶因多，当然恶果也多。贪苦多无菩提，他呢是没有证无上菩提的福分的。这里的欲多哈是广义的，不单是贪嗔痴，比如说善根很少啊，福德很薄啊，业障很重啊，心里面不欢喜的亲近善知识啊，或是不喜欢学习正法的话呢，这个都是障碍比较多的。最后总结啊，讲这么多这么长，从第一首一直讲到现在84首，他说思维地狱苦啊，使之诸欲患啊，非毒兵器火啊，险敌所能拟。他说你思维啊，人为什么会堕入在地狱恶鬼畜生这些痛苦呢？说穿了就是呢贪得无厌。要知道五欲财色名食睡诸欲患，它对人的伤害远远是超过什么呢？超过下面所列的东西。换句话说，毒啊，毒药、兵器、火灾，乃至于险敌，险敌就是指悬崖或是险要的地方，还有各种仇敌的伤害，这些伤害只有伤害你一生一世而已。可是贪爱啊，所伤害你呢，会让你生生世世是无有穷尽的。好，所以他说总结，五欲过患，常常要思维地狱苦。所以古大德也常常说，常常思维地狱恶鬼畜生的痛苦啊，你会发广大的菩提心。比方说，想想看，阿弥陀佛，法藏比丘，第一愿什么？国无恶道愿，对不对？我成佛的时候没有地狱恶鬼畜生啊。阿弥陀佛很了不起啊，对不对？他发愿呢，他看到地狱恶鬼畜生的众生太苦了，所以他发愿，我成佛的时候，我的世界里绝对没有三恶道。那既然没有三恶道的话，没有这个果，当然你就没有这个因。所以念佛要得力，第一个就要把贪嗔痴的因给灭除，这样你才会能得力。那你因为灭除了贪嗔痴，你心地得清凉。待会我会介绍九住心，也会介绍念佛，你怎样才知道自己念佛的次第啊是比较清净的？起码你要能够降服你的贪嗔痴，你没有贪嗔痴的因啊，无贪无嗔无痴才是清净心的因，这样子你才能够往生清净的净佛国土。所以阿弥陀佛发愿，这个他的世界是没有地狱恶鬼畜生的，十方世界呢三恶道是很苦。那有些菩萨会发愿没有地狱恶鬼畜生，还要加一个阿修罗。阿修罗福报很大，但是嗔心很强，喜欢跟人家好斗。像现在很多年轻人，很多过去都是靠阿修罗来投胎的，动不动就喜欢跟人家好斗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贪嗔痴的这个苦啊因啊，会造无量的苦果。所以五欲的过患呢，是要常常去思维。但是在这里我也知道，我们会说啊，师父我们也知道啊，这个五欲很苦吧，可是烦恼习气来的时候呢，哎，好像磁铁一样一吸了呢，还是呢会控制不住自己，所以你更应该勇猛精进的这个忏悔跟精进啊。举一个例子好了，讲到观身不净，讲一个例子给大家听。在文殊般若经里面，文殊菩萨有一次呢，他要度一个女孩子，那个女孩子非常非常的庄严，那文殊菩萨他有神通力，他观这个女孩子呢，这个得度的因缘到了，她是一个王公贵族的这个富贵女孩子，但是她得度的因缘到了，有一天文殊菩萨化现非常英俊的美男子跟她约会，然后呢那女孩子突然就喜欢上他了，那喜欢他呢，当然那女孩子呢还是凡夫啊，有贪心啊，就想跟他上床，结果呢他就行了淫欲，行了淫欲做爱以后呢，一天很欢喜，两天很欢喜，三天他就觉得很苦，第四天他就说我不要了，可是那孩子男孩子说我还要，那第五天还要，最后呢结果呢这个女孩子呢就不喜欢他了。那一刹那之间的时候，文殊师利菩萨用神通力抱着他的时候，身上开始变成烂的，流出脓血，变成白骨，就像上次我们讲的精进道论的九种不净观，有没有？他通通一个一个都现前了，结果他就断气了。 那女孩子呢吓死了，因为她粘在她身上，她说我不要我不要。最后呢，那个死亡的尸体有一个神士就在旁边说可以，他说那女孩子就说喊救命啊救命啊，谁要能救我啊，赶快把这个尸体赶走啊。那个神士就说你本来不是很喜欢我的吗，我是俊男啊，你很喜欢我啊，对不对？他说不要不要，你现在非常丑陋了，他说你赶快离开我，说不要，我就是要缠着你。他说你要我离开你有一个条件，你发无上的菩提心，要度定虚空骗法界的众生。他说好好，那我发我发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他就发了，就一发心以后呢，诶，那个骷髅蹬起来掉下来了。他想哎呀，终于这个骷髅掉下来，脏死了臭死了。就那一刹那之间，这个骷髅摇身一变，变大智文殊师利菩萨，就放光加持他，就为这个女孩子说四念处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如我。后来文殊师利菩萨就跟他说，观一切法如梦如幻，你喜欢的到底是谁呢？那个女孩子立刻就开悟而正果了。这是文殊菩萨为了度一个女孩子而用的，当然这是菩萨神通力啊，我们一般人很少用这种方法。不过在《摩诃般若经》里面呢，的的确确写了这个例子，所以后来文殊师利菩萨就教他修呢，观一切法如梦幻泡影，也就是《金刚经》讲的观梦幻泡影。那文殊菩萨又为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佛法，他说观一切法虚妄如梦，你可以写下来，观一切法虚妄如梦。就是说我们虽然这一品里讲说我们身体是不净的，在凡夫的南传的这个禅观里面呢，是要你观身不净，目的是要断你无量劫的贪爱的染着心，但是假如你只是一直在排斥断的话，你还是证不了圣人的果位。原因因为若修白骨观跟不净观呢，只能降服你的烦恼，但是假如你要出轮回的话呢，你要学般若波罗蜜，你要去观一切法虚幻如梦的。所以从刚才这个文殊般若经，文殊菩萨化现美男子度这个女孩子，可以归纳说，第一，他先满众生的淫欲心；第二，他教他修不净观跟白骨观；第三个，他要他发大乘的菩提心度众生，这功德力就转变了；第四个，要观一切法虚幻如梦，这是他修行的四个重点。所以很多人有时候他烦恼来了，贪嗔痴来了，他用佛号去压他，其实这还只是一个方便，真正呢，你想要断烦恼的话，要学般若波罗蜜，要常常呢去思维这个一切法是虚幻如梦的。那这虚幻如梦的道理很深，并不是你用讲的一下子可以体会得到，所以常常要诵般若经，好，可以诵金刚经，也可以诵小品般若、大品般若，乃至于大智度论都可以。所以要观一切法虚幻如梦，比方说你当你看到境界，不管是男孩女孩或一切五欲六尘的时候，你就想，你心里静下来想一想，你可以注意呼吸，也可以念佛，你就想，纵使我现在享受了，过了一刹那我又得到了什么呢？你这样问自己，然后你就想，对方所贪着的五，我要想要贪着的五欲六尘，其实没有一个真实的实体啊，我到底贪什么呢？其实啊，你在反观你的心啊，你所贪的心啊，也了不可得，真的就像一场梦。你常常这样做正念的思维的话，你就会有般若的力量。好，所以请看补充讲义第八。第一，谭虚法师开示的法语。谭虚大师是民国时代在香港很了不起，研究天台，而且弘扬天台，他也修净土的。他有一次为了一个居士，那个居士很喜欢金刚经，就跟他说，师父，那我怎么修呢？谭虚法师写了下面一首偈颂，非常的好，怎么样来观一切法虚幻如梦。 请大家看讲义。好，没有讲义的请举手啊，有吧哈，都有哈。没有的，哎，请举手。可不可以请基金会联友帮忙一下？好，请看，我先念一遍：人生是一梦，世事皆若梦，能梦无非梦，所梦更是梦。合眼也是梦，开眼也是梦，梦虽有久暂，是梦无差别。梦中照诸夜，同一受梦报，享乐一刹那，受苦无穷劫。同是梦中人，人无智于贵贱，心生梦境生，心灭梦境灭。梦中知是梦，当体即醒梦，能锁梦双亡，清净心非梦。啊，写得非常好。谭旭大师是有证悟有开悟的人啊。啊，他说啊，请大家看记诵，解释一下，人生真的就像一场梦，其实你过眼斑斑分好丑啊，到头事事不相干的，事事都像一场梦啊。我们现在很多人不喜欢很喜欢看很多的录影带吗？可是假如你常常修禅定的人，你想你从出生，对不对，长大结婚生子，不管遇到好事坏事，被人欺负或是中了爱国奖券，事事都像一场梦嘛，对不对？能梦的无非梦，所梦的更是梦。它这里有能跟所，请你画两个圆圈。能就是你能做梦的这个人啊，无非呢你常常在做颠倒的白日梦啊。你所做的梦啊，不管是梦见好的梦见坏的，都是虚妄不实的，如幻如梦的梦啊。他说合眼也是梦，我们合了眼睛在睡觉的时候呢，我们的神识并没有停啊，我们还继续在做梦，做什么？做白日梦。打开眼睛呢，这个开眼是也是梦，这是呢，这里是指做生死轮回的大梦，对不对？梦不管是在合眼或开眼，梦虽然有久也有短暂的，不管长跟短，但梦的体性呢是没有差别的，都是虚幻不实的。可是梦中造诸业，有时候我们在做梦的时候，诶，我们也会呢，诶，中到乐透非常的高兴，醒来诶没有中啊，对不对？有时候在梦中呢，可能呢有这个冤亲债主啊，虎狼狮子啦来追你啊，或冤亲债主杀你啊，你吓了一身冷汗，就一醒了以后，哎呀，对不对？也是虚妄的。所以梦中你有造诸各种的恶业，同样会受梦报的。但是这里我要解释一下啊，有两个解释。第一，假如你有我跟我所的觉受，你会有分别心，而且有强烈的意识，那这样子的话，你梦中造恶业的话，还是会有果报的。但是在般若经里面，佛菩萨曾经用譬喻说，假如在梦中你没有我跟我所的分别心，这样子的话，他梦是虚妄不实的，所以观他的空性是没有果报的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做梦里面假如你梦到你自己也造杀盗淫妄酒的话，那要提醒自己，那表示你还有我跟我所的分别心，这样子有恶念，将来还是会有细微的果报。那哪时候不会有果报呢？下面有一句话叫梦中知是梦，当体即醒梦的时候呢，那时候就没有果报。好，这个待会再讲，先讲梦。好，梦中因为你有分别有觉受，所以在那样当中是会有果报的。他说一般凡夫不管是做白日梦也好，做生死轮回的大梦也好，对不对？只是贪图享受，感官上的享受，一刹那之间受苦是无有穷尽的。接下来，同是梦中人呢，无智于贵贱。他说当我们看看芸芸一切的众生，大家都在做生死大梦啊，没有学到佛法的话，你常常是不容易从梦中而醒的。那在这生死大梦的当中里面，不管你是聪明的人、愚见的人，或是你贵为文武百官，或是是贩夫走卒，或是很贫贱的人，因为你都在生死轮回当中，都是会有轮回的。接下来讲为什么梦会有呢？因为梦是从心而产生的，心生梦境生，心灭梦境灭， 这里的心是指妄心，凡夫有妄念，有贪嗔痴的心，你动一个念头，那你呢就会有梦境。所以我们常常讲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但是你若灭掉你的妄心，你的梦境就消灭了。所以有时候不管莲友你在精进修持的时候，你也会做梦，因为梦到好梦跟坏梦，你都要知道一切都是由你的心去变出来的。接下来注意哈，修行的关键就梦中知是梦，请是把这个知跨起来。当你假如在做梦的时候，你有清净的定慧力跟功德力的话，这个知就是指觉知，也就是你有正念正知的力量的话，你虽然做梦的时候你知道它是假的，比如说你梦中当中突然有一个人要来杀你，你就说所以你杀好啦，反正我也不会死啊。那你有这样的觉悟的觉照力的时候呢，当下呢当体即醒梦，你呢梦就会醒。为什么？因为有定慧力。所以呢这个当中梦中你就不会有恐怖心，你呢心会很安详，你知道它是虚幻的。那个呢力量是你修持来的定慧力，一直保持在梦中的时候，比如你突然念佛或念咒或念六字大明咒或念诸佛菩萨的名号，结果你一念佛的功德力呢，诶，不管好梦坏梦都消失了，所以那一刹当体即醒梦。可是这个梦中知是梦，当体即醒梦，你还有能跟所，你还有一个能知的人，所知的梦境，你的念头还在相对当中，还没有就近解脱。你一直要修到能所梦双亡，就能知的人所做的梦，这种相对的概念都消失了，这样子才叫做真正的清净心。所以清净心不是从梦中而生的，清净心是从佛性而生的。所以我们常常讲净土净土，其实念佛的时候既不是善业也不是恶业，是清净的念头。当然你刚开始念的时候一定有一个能念的人啊，所念的阿弥陀佛，因为你凡夫一定生在能所的世界。可是念念念久以后，能所双亡的时候呢，你才会得到所谓的净念相继，甚至进一步会才会得到一心是一心或离一心，接下来我们待会还会讲。所以要做到能所梦双亡啊，清净心非梦，这样子你才会真正的了解说，原来呢真正的人生如大梦啊。所以永嘉大师曾经说，他说梦里明明有六趣啊，觉后空空无大千啊。抱歉我没有打在这上面，我突然想到，他说我们在做梦的时候，不管你是做白日梦啊，或是做这个生死大梦，梦里明明有六趣，明明觉觉又有六道轮回啊，有自己有别人，有男人有女人，一切东西你都生活在相对的世界里。因为生活在相对里面，所以你有分别心，你有自我保护的心，你有计较的心，去占别人的心，便宜的心，得到了你就欢喜，不得到了就嫉妒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了解一切都是虚妄，不是真实的。可当你成佛的时候，开悟的时候，你看你过去无量劫，像释迦牟尼佛他成佛的时候，他也在因地里面讲他自己本身故事，有没有？有时候他也当过这个九色鹿，也当过鹦鹉去救人。其实释迦牟尼佛在轮回里面也做了很多杀盗淫妄酒的事啊。可是当他成佛的时候，看他过去无量劫呢，就像一场什么生死大梦一样，如梦如幻啊。所以当你这时候讲梦里明明有六趣，觉后空空无大千，当你觉悟真正彻底开悟，像禅宗的大彻大悟的时候，空空无大千就是说连三千大千世界啊都了不可得，你才知道一切的世界从哪里来呢？从你的心所显现而显。所以华严经讲，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，因观法界性，一切为心造。为什么光是念这一首偈子就可以救地狱恶鬼畜生众生出六道轮回呢？是告诉地狱恶鬼畜生的众生啊，连地狱啊也是虚妄不实的，也是由你业力而显现变出来的。假如你能够掌握你自己的这里讲的清净的心，当然你清净的因 当然就会趋向于清净的果，自然就会离开地狱恶鬼出生的。好，所以这是讲84首，就说从思维观身不净，应该进一步要思维这一切法是大乘的空意，观一切法虚妄如梦，这样子你才能够断你彻底的烦恼而出轮回的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，待会从85首开始讲起。